咁大家都知道，我哋今年所要查考嘅咧，就係保禄书信里边嘅帝茂德前后书同埋帝铎书。咁有好多有啲嚟参加嘅参加者咧，特别系新嚟嘅朋友咧，系同我反映过，因为佢哋系唔慣聽啲中文嘅 terms 咧，咁佢想我講多啲英文，咁我都盡量記住嚇，即係如果我記得嘅時候咧，講多啲呢個英文嘅 terms。我哋所睇嘅咧就係呢個 First and Second Timothy 嚇，同埋呢個 Titus 啊呢三本書。咁呢三本書咧，我哋將佢歸納埋一齊嚟睇嘅原因咧，係喺保羅嘅書信裏邊咧，呢三本書咧係被稱為牧函啊 ，the pastorals 就係牧函，因為咧。它裏面的內容呢是特別關注教有關教友的事務，還有是教會的架構啦、這個 church hierarchy、還有這個 church discipline 在我們的紀律方面，很多這些都是跟每一個我們今天的堂區裏面的有關的教友事務、在這個主教府裏面的神父、教宗、這個主教等等的關係是有關的，所以這三本書都叫做 pastoral， 叫做牧函。在近代有不少的學者開始懷疑究竟這三本書的作者，牧函的作者是不是真的聖保祿。我們一路教會都是這樣，在傳統裡面都是這樣相信，就是說這三本書都是屬於聖保祿所寫的的書信，他是作者。但是近代呢就多些學者開始懷疑，他們懷疑的原因呢有幾個、包括了就是說保祿的行程呢，在這裡 提及的保祿的行程呢，跟這個中途大事錄裡面和一些其他保祿書信裡面提及的行程呢似乎有些出入。舉個例子，就是在這個 Titus 裏面是提到保祿去過這個 Crete 這個地方， Crete Crete 是在這個地中海近住希臘的一個很大的島。咁啱呢，我自己2012年的時候呢，當時我同家人係坐 cruise， 係跟隨呢個保祿嘅行程呢，咁上下呢係去呢個土耳其啦、希臘啦，咁嚟到去呢嗰次我哋唔 suppose 去 Crete 嘅，但係呢臨時因為天氣嘅改變呢，我哋架船呢係去咗 Crete， 係留咗一日，咁所以呢亦都係喺呢度講起嘅時候有少少嘅親切感。咁喺 Titus 裏面提到就話保祿係去過 Crete， 咁但係呢一樣嘢咧喺呢個中途大事錄啊同埋其他書信裏面咧係冇講到。另外就係牧函裏面嘅文筆啊，佢嘅用詞咧亦都同其他保祿書信似乎係有啲唔同。裏面所提到嘅教會嘅聖統架構啊，個 church hierarchy 咧。似乎是一個相當成熟、相當確立的架構，在保祿咁早期的時候咧，係咪會有咁成熟的架構咧？呢個亦都係令到人哋懷疑究竟嗰個作者係咪保祿。咁另外就係呢啲書信裏邊對法律的重視咧，亦都係令人感到奇怪嘅，因為咧係保祿咧係出咗名咧係著重嗰個信德啊。咁但係其實呢啲質疑咧，全部都係有合理嘅解釋嘅嚇。學者咧。聖經的學者呢有好另外很多的聖經的學者呢就是逐點逐點可以解釋到這些近代開始有人懷疑的這些疑點。譬如說剛才我講到說保祿的行程和中途大事錄其他書信有疑， Crete 他似乎沒有提到這個中途大事錄，但是另外一些聖經學者也指出，就是說中途大事錄和這個保祿的一些其他書信裡面所提到的行程呢本身並不是 complete 的，本身並不 complete 的，這個是很清楚的。它是有一些保祿的去過的地方呢，在裡面明顯地是沒有提到，很有可能呢 Crete 是其中一個它 去過的地方。所以它提到呢並不代表這些作品呢不是它作的。文筆用詞不同呢，也都可能跟它的題材主題有關。在不同其他的保祿的書信，這三篇我們叫它做牧函，它講的是一些 pastoral 的東西， 咁佢講一啲 pastoral 嘅事務嘅時候咧，佢用嘅文筆用詞有所唔同咧，亦都唔係奇怪嘅事。注意嗰個聖統架構咁確立嘅咁 well developed 嘅 church hierarchy， 唔應該係聖保祿嘅時候已經有一個咁樣嘅 well developed 嘅 church hierarchy 呢一樣嘢咧。啲聖經學者亦都指出就係、是。我哋詳細睇呢個牧函裏邊所講嗰個 church hierarchy 咧，並唔係佢只係喺嗰個啲 position 上邊啊，主教啊、執事啊、神父啊，佢哋嘅職責嗰方面係講得詳細，但係對於呢個 hierarchy 嘅嗰個根基嗰個神學嗰個道理咧，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咁樣樣係咁成熟咁帶出啊。咁所以咧，佢嘅成熟係由於呢個牧函咧，保祿會關注到嗰個教會裏邊嘅呢啲position 裏邊佢哋嘅職務呢樣嘢咧，亦都唔係奇嘅嚇。佢並唔係話嗰個神學方面嘅成熟。不同我們今天的教會對於我們教會的聖統架構在背後一大套的神學，這個也是我希望在我們今次的分享裡面跟大家帶出的。對法律的重視，其實保祿不是不重視法律的，譬如在這個羅馬書第二章25節Romans 的 2.25 Romans 的 3.31 7.12，在裏面保祿都講到法律對他來說是很重要，譬如說這個 Romans 3.31 羅馬書第三章31節，他這樣說，他說那麼我們就因信德而廢了法律嗎？不是，我們反使法律堅固。對保祿來說，他永遠沒有說要廢除法律，永遠沒有要低貶法律，但是他要教友明白我们得救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因为行使法律，这个是保祿很着紧要带出，但不代表他不着重法律。所以牧函里面有一些着重法律的教导，令到人以为这个应该不是保祿，但这个讲法是讲不通的。所以呢，我們都是跟回這個我們的參考書，無論是這個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又或我們大家有些特別 今年買的這個 Catholic Commentary and Sacred Scripture 兩本 reference book 呢，他們的立場呢都是跟隨回教會傳統，是將保祿呢是當是這個牧函的作者。那這個交代了這個 Pastoral 和牧函這三本書他們的作者是誰。Pastoral 牧函的寫作日期會是幾時呢？照學者的研究呢，就是那個次序呢應該就是 First Timothy 第前呢就是公元後65年Titus 呢就是公元後65年，還有呢這個帝茂德後書呢Second Timothy 呢會是66至67年之間。咁喺呢度呢係講開保祿嘅著作嘅日期呢，我順便亦都根據這個聖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的資料呢，是將所有的書信呢是列在這個 Special Note 1那裡給大家一個參考。在這個 Special Note 1那裡呢，保祿的所有的書信呢，他的寫作的日期呢是根據這個 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呢是列在那裡給大家。其實你看見前後呢，由這個最早寫的書信這個Thessalonian 喺 First and Second Thessalonian 得前得後，係公元後51年，至到最尾寫嘅呢個帝茂德後書喺66、67年，不過係17年左右嘅光景。喺呢17年裏邊咧，保祿寫咗咁多咁偉大嘅、咁寶貴嘅書信，咁亦都令我哋睇到就係話十幾廿年咧，係一個相當。不算是很長，但是呢可以是產生很大作用的一段時間，使我自己想起剛才我都跟大家分享，就是說看回頭自己的一生幾十年了，但是實質上自己可以去真的覺得自己今天我得著的可以交卷的是什麼呢？ 唔係我嘅會計師嘅鹹頭啊，唔係我嘅學業，唔係我嘅事業，啊，唔係我間屋或者我架車啊，誒，第時我哋去到天主台前睇翻我自己嚟講，睇翻轉頭就係話喺過去嗰十誒嗰廿年啊，天主俾我自己喺呢個信仰上邊嘅誒改造歸化嘅改變，佢引領我去愛上聖經，愛上福音啊，睇到感受到裏邊嘅嗰種喜悦。然之後，呢一切成為我自己嘅心裏邊嘅一切，可以咁樣講嚇。咁誒，希望呢個唔係淨係我自己嘅心聲，希望呢個亦都係大家嘅心聲。咁而事實上呢一樣嘢，如果我哋得到嘅話咧，呢個就係耶穌基督講嘅福音裏邊講嘅嗰個啊嗰幅田裏邊嘅寶藏。我希望大家都係得到嚇。咁所以誒，呢十幾年保祿寫咗咁好嘅書信啊，十幾廿年裏邊，我自己睇翻轉頭就係話。天主俾咗咁寶貴嘅呢個寶藏俾我，咁我希望呢一個就係我可以攞到去天主台前，而特別喺今日嘅我哋係去到呢、這個我哋自己咁嘅年紀，去到呢個落雨收柴、準備交卷嘅心情裏邊嘅時候咧，係更加感到可貴。好啦，講翻保祿嘅書信嚇，即係十七年裏邊寫咗咁多咁好嘅書信，而最早期嘅咧就係呢個 First Second Thessalonian 得前得後，係51年。然後跟住一啲我哋好熟悉嘅保祿嘅書信，我哋叫做 Great Letters 啊，就係呢個偉大書信，包括咗加拉達書啦、腓利伯書啦、Philippians 嚇呢個First and Second Corinthians 咧，隔前隔後啦，同埋呢個 Romans 啊，呢係都係分別喺54年、56年、57、58年之間寫成嘅。另外就係佢嘅所謂 Captivity Letters 啊，就係佢嘅監禁書信，監禁期間所寫嘅書信。特別係呢三個嚇，呢個 Philippian 唔係 Philippian 呢個Philemon 嚇 Philemon 哥羅森書 Colossians 同埋呢個Ephesians 嚇呢三本。另外頭先上邊嗰本Philippians 咧都係監禁期間所寫嘅嚇。咁嗰啲年份都列曬嗰度俾大家啦。咁另外就係今日我哋今年所要睇嘅呢個 Pastoral 嚇 Pastoral Letters。就係Titus 啦，First Second Timothy 啦，嚇咁係呢個 Second Timothy 咧，相信咧係保祿最後寫嘅一個書信。好啦，呢個 Pastoral 佢哋嘅主題係啲乜嘢咧？好多好好嘅、好豐富嘅主題，包括大馬德前書嗰度所講到嘅一主一宗保嚇，敬禮天主嘅重要。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在这个第前35很重要的教导，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不是圣经，不是好像基督教所说圣经是唯一的真理，不是，是圣经自己说教会才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基督是出现于肉身的救赎奥迹，这个其实就是講到耶穌基督嗰個降生成人嚇，佢係 incarnation， the mystery of Jesus incarnation 嚇。另外就係提到提摩太後書嘅3:16所講嘅天主默感嘅聖經嚇，將我哋肯定咗聖經咧係天主所默感嘅嚇，呢個天呢個inspired 嚇 inspired word of God 啊。另外就係教會嗰個聖統架構啦，嚇嗰個 church hierarchy， 同埋呢個apostolic succession 嚇呢個宗徒傳遞，好重要好重要嘅教導嚇。另外天主召叫人咧，係喺今世咧係共度虔敬嘅生活，亦都係個非常之重要好好嘅 theme， 值得我哋去研究一下嘅。被監禁嘅保祿咧，佢將自己比喻為係已經被電制。是那個 libation 就帶出那個施祭職，他將自己的一生看成打仗一樣，現在這一仗是一個好仗，已經打完了，他已經去到生命的終結，希望我們大家都感受到保祿的心情，我們已經去到仗已經打完的時候，是不是好仗呢？這個就是我們自己要去discern一下。咁呢個主題咧，要帶出嗰個司祭職嘅問題。 好啦，或者我哋将嗰个 focus 咧，而家咧系带翻去《帝谬德全书》里边。头先我讲嘅系嗰个牧函啦，系嗰个 pastorals 嗰三本书啊。而家我哋跟住呢几堂咧，呢三堂到咧，都系睇呢个《帝谬德全书》。《帝谬德全书》佢嘅要点系啲乜嘢咧？首先就系《帝谬德全书》嘅收信人咧，就系、是。顧名思義是帝謬德，是這個 Timothy， 他是被保祿派遣他留在亞弗所，這個 Ephesus 那裡是處理亞弗所教會的一些特別的事務。這個是在帝謬德前書一開始已經說了，帝謬德前書的第一章第三節，在那裡他說，當我往馬其頓去的時候，曾請求你，即是帝謬德留在厄弗所，为的是要你训令某些人，不要讲异端道理，也不要探求无稽的传说以及无穷尽的祖谱，因为这些事只会激起争辩，对于天主所立的那基于信德的救世计划毫无益处。好清楚咧，就已经讲咗佢嗰个收信人咧，就系帝谬德啊，亦都同佢讲翻起佢。交代佢，交代佢，要佢留喺呢個厄弗所嘅原因。封信本身咧係採用當時保祿嘅時代嗰啲羅馬時代所流行嘅所謂 mandata principis 嚇嘅呢個文體。呢個 mandata principis 嘅文體咧，即係話一啲上司寫俾下屬嘅信。咁通常咧喺呢封信里边咧就系、是、一方面咧系喺信里边去肯定下属嘅职务啊，好清楚讲出下属嘅职权系啲乜嘢。咁另一方面咧，亦都将佢喺信里边要吩咐嘅嘢或者信息咧，系要呢一个收信人咧系向其他人公开。咁所以咧呢封信咧唔单止系写俾帝谬德啊，佢亦都。透過帝謬德咧，係去將佢有關嘅信息咧，係向其他人嚟到去公開。咁所以佢嘅對象咧，除咗帝謬德之外咧，亦都係其他人。所以我哋見到佢呢封信完結嘅時候咧，嗰問候詞咧係問候其他人嘅，唔單止淨係帝謬德。佢去肯定下屬嘅職權咧，亦都係咁嘅原因，因為咧。帝謬德是要去將裏面的嘢講俾其他人聽，咁喺其他人嘅面前咧，佢要受到保祿嘅肯定啊，咁於是佢講出嚟嘅時候咧，就有說服力啦，咁啲人就會服帝謬德啦。帝謬德前書 First Timothy 嘅主要教導係乜嘢咧？帶出咗呢個正統嗰、那個 orthodox teaching 啊，正統教導嘅重要啦，敬禮天主和禮儀的需要，一主一宗保，以及教會的聖統架構和宗徒傳遞，是一個 apostolic succession 的道理，講到耶穌基督的再來或者是顯現之前，人應該要追求聖善。咁呢啲全部咧都係好好嘅教導，我哋跟住呢三次四次咧，都會花好多時間去就呢啲主題嚇嚟到帶出呢啲教導，去分享呢啲教導。咁喺呢度咧係特別咧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就提一提嘅咧就係嗰度所講到嘅敬禮天主同埋禮儀嘅重要嚇，提嗰個敬禮天主嘅重要，使我諗起好多聖經學者咧，佢哋特別指出咧，就係我哋一般教友睇創世記咧，係 miss 咗好多嘅。好多人咧淨係掛住哇，根據創世所講，咁究竟天主係咪真係七日造成呢個世界啊？咁然之後照裏邊所講嘅嗰啲人嘅年紀啊、族譜啊，咁一路計算上去，咁呢個世界係咪即係而家我哋呢個整個宇宙係咪只不過係做咗6000年啊？好多好多呢啲嘢咧，係人咧係錯誤咁去睇咗呢個創世記，將佢當係一個科學著作咁嚟睇嚇。但係我哋 有睇聖經嘅人，讀神學嘅人咧，就知道聖經唔係一本科學嘅著作，聖經亦都唔係一本歷史嘅著作啊。雖然裏邊有涉及歷史，有涉及科學啊，咁所以但係你用一個科學嘅眼光嚟睇聖經咧，你係 get 唔到聖經要講嘅嘢。你用歷史嘅眼光嚟睇聖經咧，你可能會覺得聖經裏面有好多嘢錯都唔定。其實創世記係一個描述天主創造嘅過程，而呢個過程咧，呢個創造咧，創造呢個宇宙萬有咧，其實咧佢用嘅手法啊、文體啊、係要帶出，而當時嘅猶太人亦都好容易 get 到，就係其實天主呢個係一個創造聖殿嘅過程啊。天主喺度一方面係創造呢個世界。但係嗰個創造嘅描述咧，其實係描述緊一個聖殿嘅建立，一個 temple 啊 ，building a temple 嘅 process， 嗰個過程係好似一個禮儀一樣，啊，係一個 liturgy 嚟嘅，裏邊係啊，repeat 又 repeat， 好有秩序嘅一個過程，係好聖善嘅一個過程，啊，做完每一樣嘢都係好嘅，啊，係聖善嘅。而整個過程、整個禮儀咧，一路咁 build up 咧，去到最尾嗰個高峰咧，就係安息日啊，就係 Sabbath 安息日。因為天主就係整個創造嘅高峰，天主就係整個創造要歸向嘅一切嚇，就係到最尾嘅嗰個 Sabbath。所以啲神學家好早已經睇到，就係猶太人亦都 get 到，因為呢個係佢哋嘅 mindset 嚟嘅，呢個係佢哋嘅傳統嚟嘅，就係。創世記今次描述的就是創造一個聖殿的過程，而事實上這個也是猶太人傳統，就是這樣看這個宇宙萬有，宇宙萬有是一個聖殿，宇宙的所以我們天主教會也都承接了這個傳統。你看到我們天主教會所標的那些 cathedral 那些 basilica是全部咧，係你入到去嘅時候咧，你嘅感覺咧就係你處身喺呢個宇宙裏邊一樣嚇，因為呢個係基於猶太人嘅傳統，亦都係我哋天主教一路落嚟嘅2000年嘅傳統，就係將整個宇宙萬有睇成一個聖殿啊，因為一切嘅嘢都係為天主而創造，為天主而建立，同埋係為天主而存在。而在这个创造的过程里面，人是最特别的，人和天主有一个最密切的关系，而人本身也是圣善的，我们的身体也都是，宇宙是一个 temple， 我们的身体也都是一个 temple， 所以保罗教导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是一个 temple， 所以我们既然我们是一个 temple， 我们也都要在这个美善里面，在钦崇天主的心境里面来到去做人，我们也都不要去 abuse 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去道德地生活，用爱心地去生活，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圣殿，是天主的圣神的宫殿，我们要活出这个宫殿的那个 holiness， 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用我们的生命来到去钦崇天主，去 worship God。 这个就是第日我们讲到敬礼天主和礼仪的时候，我会再一次带出这个这么美丽的道理。在我们开始讲这个 section D 之前，这个致后词之前，我想先请 Teresa， 麻烦你出来跟我们读第马德前书 First Timothy 的开头那两个 verses，一同意。
或者请大家可以一起打开你的圣经，好吗？圣保禄中途至提摩德前书，你可以细细声跟住嚟读噶吓。圣保禄中途至提摩德前书，奉我们的救主天主和作为我们希望的基督耶稣的名，作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致书给在信德上作我真子的提摩德，愿恩宠、仁慈与平安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赐予你。
好，唔该 Teresa。 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圣保禄提到自己是作为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在保禄的书信里面，他时常都是用这个中途来自称，他叫自己做中途。在这里也是作为基督耶稣中途的保禄。那保禄是不是一个中途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途大事录的时候呢，是曾经跟大家交代过。但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或者有些人是未曾那年没参加中途大事录的分享，你可能不知道，又或者你现在新来的，我们也在这里带出这个资料，又或者你参加过中途大事录，但到今天已经忘记了，我相信这些是 大部分的人。在这里也值得我们再去 revisit 这个道理。其实这个保禄叫自己做中途，他在这里是特别指出自己的中途地位，是为了要去肯定帝谋德的权力。刚才我们都说过了，这种书信呢，是个上司交给个下属，个下属就是帝谋德，叫他拿去跟人读的。那变了呢，他为了加强这个下属的那个权力呢，信服力呢，就会里面讲一些东西，是特别一方面肯定个下属的地位，另一方面呢亦都讲给人听，交代他的上司是什么人。现在交代他的上司就是一位中途，所以他里面所说的东西亦都是特别是有力了。保禄是不是一个中途呢？我想大家看看这个 Special Note 2那里。根据本笃十六世 Benedict XVI 的2008年的一个 General Audience 里面所列出的资料呢，在这里我 summarize 给大家呢，就是在保禄书信里面，他所说的中途呢，不是一定是指十二中途的。我们很多时候说中途呢，就以为一定是十二中途才是中途了，这样。保禄的书信里面所说的中途呢，不是一定是十二中途。所以纵使他不是十二中途之一，但是他都是中途。他自视为中途的原因呢，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他见过主耶稣基督，是主恩宠召叫的，他是。不是自己自认为是中途那种。所以这个是记载了在格林多前书第九章、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至十六节，都是提到就是他是被耶稣基督所恩宠召叫的，所以他是属于一个中途，就好像其他的十二中途那样。第二就是他是被派遣去传递信息的，凡是中途一定是天主特别派遣他去为他传递信息。我们的教理都有讲到，在这个教理的858 Catechism 的 858 那里，他有提到就是说，耶稣是圣父的使者，当他一开始自己的任务，就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来，选定了十二人，为同他常在一起，并为派遣他们去宣讲。耶稣召集那十二人呢，除了是跟随他之外呢，就是为了要派遣他们去宣讲。所以被派遣呢，这个呢就是中途的特质，是被耶稣直接地派遣。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他的使者。这个使者呢，就是希列语 apostolai 的意思，我们叫做 apostle， 就是使者，这样。所以是派遣的。耶稣在他们身上继续自己的使命。耶稣说，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在这个约望福音20章21节。所以这些中途呢，是好像耶稣一样，天父派遣耶稣，耶稣派遣他们。所以他们的职务是继续执行他的使命。他对十二位中途说，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中途被派遣的中途呢，是重要到呢，就好像耶稣一样，人如果接纳他派遣的中途呢，就等于接纳耶稣本人。所以中途的第二个的特质呢，就是他是被派遣去传递他的信息。 咁喺呢方面咧，保罗亦都系啊。第三咧就系嗰个宗徒咧系宣讲福音，而且系因佢嘅宣讲而建立教会根基。呢啲被耶稣所派遣嘅人咧，系去宣讲耶稣嘅福音啦，而且佢透过佢嘅宣讲咧，系建立咗教会嘅根基。今日我哋嘅教会咧，系因为呢一啲保禄啊、伯多禄啊、约望啊等等呢啲宗徒所建立嘅教会，佢哋所宣讲而建立嘅教会，一路到我哋今日吓，嗰啲诶，佢哋建立嘅教会就系我哋今日呢个教会嘅根基。我哋系呢个宗徒传递落嚟嘅教会，佢哋成为咗我哋嘅根基。所以保禄有呢三个特质，所以佢够胆自称为宗徒。但是保禄是在他的书信里面是清楚界定了众宗徒和十二宗徒的分别的。在格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这个 First Corinthians 的 15:5-9 那里，他讲得很清楚，在这个 page 1786，大家看看，如果你是我的本中文圣经的话，他说耶稣当时是显现给黑法以后，复活的耶稣是显现给黑法以后，显现给那十二位，此后又一同显现给500多弟兄，其中多半到现在还活着，有些已经死了，随后显现给雅各伯，以后显现给众宗徒，最后也显现了给我这个像流产儿的人。你见他讲宗徒的时候，他讲到那十二位，十二宗徒，然後有講一啲其他人都係耶穌有顯現俾佢嘅，有500多嘅弟兄。咁然之後跟住咧，佢顯現俾雅各伯，然之後顯現俾眾宗徒啊，眾宗徒其他嘅宗徒。所以你見到喺保錄嘅書信裏邊咧，眾宗徒同呢個十二宗徒咧係有所分別嘅。十二宗徒。十二支派，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旧约十二支派，然后去到新约，耶稣基督建立了他的教会，他的教会是建基在这十二个宗徒，这十二个宗徒也都四围去宣讲，连同其他众宗徒去到四围去宣讲，而他们的宣讲是建立了他的教会，成为了我们的根基。今日这些教会一路来到我们今日，我们这个是罗马天主的教会，是建基于宗徒的教会，我们宗徒传递的教会。而这个教会不单止追溯到十二宗徒，也都追溯到耶稣基督，这个教会是他建立的，也都追溯到旧约的天主所拣选了的以色列人去开始他的教会的这个十二支派，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就是天主的子民，是天主的羔羊正配。在默示录最尾那里是提到，他说由天主那里降下的圣城耶路撒冷，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在那个天上降下来的这个默示录约望神事里面见到的这个耶路撒冷，它里面有很多的十二，样样都十二。然后呢到最尾他见到是城门咧系刻有十二支派，然之后咧佢嘅基石上边咧系刻有十二宗徒嘅名字啊。呢个天上嘅耶路撒冷呢个天国咧，其实就系就系基于十二宗徒、十二支派啊。呢个就系我哋嘅教会，而这个教会系由伯多禄嘅继承人同埋。这个继承人共用的主教门所管理，这个是教理870所说的。我们的教宗，我们的主教，我们的神父，他们是从这个宗徒，十二宗徒传递下来，由他们去管理。而十二宗徒的职权呢，是存留在主教门的身上面。咁呢啲資料咧係嚟自 Benedict XVI 嚇，佢嘅 General Audience。咁仲有啲其他地方都會有呢啲類似嘅資料。咁但喺呢度咧，我係特別係將Benedict XVI 所講嘅係 summarize 咗俾大家。咁大家發覺咧係呢啲其實係好重要嘅道理，因為我哋所身處嘅咧就係呢個宗徒傳遞落嚟嘅教會。 剛才 Teresa 讀的時候，我們留意到是保錄說將耶穌是這樣說，他說他作為我們，作我們希望的基督耶穌。耶穌的確是我們人類的希望。在舊約裡面，他是當時的以色列所期待的墨西亞，期待他帶來帶來救贖，帶來這個永生的這個墨西亞。現在他已經來了，在當時在舊約來說，他就是整個舊約時代的人類的希望。事實上，舊約的聖永呢，是代表著以色列向天主的呼喊。而這個聖永呢，講述以色列人的那個遭遇，由這個亡國充軍的時候那些悲痛的心情，一直到最後他讚美天主，然後發出他的希望，是期待這個墨西亞救贖的來到。這個就是聖詠的結束。所以你看到，就是聖詠代表著以色列的聲音的這個聖詠，就是結束在期待墨西亞的救贖和這個永恆生命的來到。而這個希望呢，是滿全了，舊約的希望滿全了在耶穌身上。然後進入了新約，新約我們今天的希望是什麼呢？就是耶穌基督的再來，仍然是耶穌基督，他是舊約的希望滿全了，現在仍然是新約的希望，因為我們教會仍然在這裡期望耶穌的再來，而他再來到的時候，他會帶來復活和審判，帶來復活和審判。所以在整本聖經結束默示錄最尾的時候，22章20節就是那句教會作為新娘向耶穌基督新郎的呼喊，主耶穌你來吧。這個呼喊呢，就是我們每一個教友，在教會裡面每一個教友都是這個新娘裡面，我們每一個教友的呼聲，我們是期待，我們的希望是耶穌的再來。而這一次再來呢，不是帶來救贖和這個永生了，因為他已經來了，這些已經實現了，現在我們希望他再來呢，是帶來復活和審判。在我們近這幾年，特別是住在這個美加，是你少不免留意到很多的聽證，在這個美國的議會很多的聽證，無論你的立場是什麼，我們都會看到人的審判是全不公允的，是全不公允的。黨派之爭、個人的利益，是決定了那個聽證的outcome。在我們自己私底的生活上面，在我們的做人的方面，我們也都要面對很多不公允的審判，人家的閒言閒語，人家對自己的看法，自己對人的審判也都不是經常那麼公允。所以我們其實全世界全人類都是要期待主耶穌的再來，他作這個絕對公允的對每一個人的審判，對全人類的審判，對全歷史的審判，由耶穌基督他再來的時候呢，是會做這個完全公允的審判。就好像St. Thomas Aquinas 所說，受到不公允審判的那個人呢，就是要來到做最公允審判的那個審判者，因為耶穌基督他是受到不公允的比拉多的審判，猶太人的審判，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這個受到不公允的審判的人呢，第二天就是會再來做一個最公允的審判的那個審判者，我們現在期待這個審判者的再來。他再來除了審判之外，這個是我們的希望，他也都帶來復活的希望。在今天我們活在一個不完整的人性裡面，我們大家都是人，但是我們的人性，我們的作為人的存在呢，是不完整的。很簡單，就是我們的身體仍然要經歷這個死亡和腐爛，這個是不完整的，然後我們要跟這個身體分離。 人是一定，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灵，也都有这个肉身。这个灵和肉身一定要重新结合。而在我们将来的结合呢，是在这个复活里面。我们所领受的是那个复活的身体，神速神透神见的完美的不腐烂的不受死亡掣肘的身体，和我们的灵不再抗衡的身体。在今天我们的灵和肉不断地抗衡，所以耶稣是我们人类的希望，在旧约时代是那个希望，在新约时代仍然是那个希望。所以难怪圣保禄说，作我们希望的基督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希望。保禄说，他说致书给在信德上作我真子的弟某德。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他致后词那里就是说，讲了这本书，写这封书信是给弟某德，弟某德是他的真子，作我的真子的弟某德。保禄和弟某德的关系是很密切，在这个侍奉主的事务上面，弟某德是保禄最密切的伙伴。在这个 Special Note 3那里，是我写了给大家一些资料。我们看到保禄在这个复传和教会的事务上面，和弟某德是最密切的同伴来的。他第二次传教的时候，是在这个里斯特纳特纳是收弟某德是为徒。在中途大事录那里呢，有提到，在这个十六章一至三节，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的儿子。弟某德呢，他是一个信主的犹太妇人，他妈妈是犹太人的儿子，但他父亲呢是希列人。弟某德呢是为保禄呢是传递过六封信，包括了First and Second Thessalonian 呢，Second Corinthian 呢， Philippian 呢，这个 Philemon 呢，同埋呢个系Colossian， 呢六个书都系弟某德同佢传递嘅，传递俾其他教会。佢亦都被保禄系亲手立为主教，立为呢个 bishop。喺First Timothy 嘅 4:14 嗰度咧系有讲过啦。他和保禄在他被監禁的時候是保持著 密切的來往，但是不知道他兩個人有沒有一起坐過監。保禄問候羅馬人的時候，也都提及的第一個同伴就是提及弟某德，在這個 Romans 的 16:21 是特別是問候羅馬人的時候，特別第一個提到的同伴就是弟某德，你可想而知他兩個是 多密切。咁佢係受過保禄最少係兩次重要嘅派遣啦，一次就係呢個德撒洛尼，喺呢個 Thessalonian， 喺 First Thessalonian 3:12 嗰度咧有提到啦。另一次咧就被派遣去格林多嚇呢個 Corinthian。保禄對佢係非常之信賴咧，咁字裏行間可以睇到嘅。咁譬如話喺Philippian 嘅2:20-22 嗰度咧，保禄咁樣講，佢話：我沒有一個像他那樣誠心關照你們的人。至於他，即係弟某德啦，你們知道他所受過的考驗，他對我如同兒子對待父親一樣，與我一同從事了福音的工作。佢兩個關係係密切到咧，好似父親同仔一樣。保禄亲自讲嘅呢个，咁我哋继续睇落去呢个第一章嘅经文吓。咁我想再麻烦啊 Teresa 出嚟同我哋读读咧，系第三至到十一节吓。提摩太前书 First Timothy 嘅 3-11。
当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请求你留在厄弗所，为的是要你训令某些人，不要讲异端道理。也必要探求无稽的传说，以及无穷无尽的祖谱，因为这些事只会激起争辩，对于天主所立的那基于信德的救世计划， 毫无益处。这训令的目的就是爱，即由纯洁的心、光明磊落的良心和真诚的信仰所发出的爱。但有些人离开这些而转向了空谈，他们愿意充当法学士，却不明白自己所说和所主张的是什么事。我们知道法律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法。我们也知道法律不是为义人立的，而是为叛逆和不服从的，为不虔敬和犯罪的，为不敬神和俗性的，为弑父弑母的，为杀人的，为犯奸淫的，为行男色的，为拐卖人口的，为说谎言的，为发虚誓的，并为其他相反健全道理的事而立的。这道理是按着真福的天主所托给我的光荣福音而宣讲的。
好，唔该啊 ，Teresa。里边提到点解保罗咁关注呢个亚弗所教会咧？因为咧，佢发觉咧喺呢个亚弗所教会嗰度咧，系有一啲异端吓，而呢啲异端咧，系同一啲无佢提到话无稽嘅传说同埋无穷尽嘅祖谱系有关嘅。咁呢啲异端咧，其实咧可能系啲犹太人咧，系一啲混杂咗犹太人传统同埋希列传说嘅所谓福音吓，所谓道理。咁喺初期教会咧，最初嗰三几百年、三四百年咧，有好多嘅呢啲异端咧，系好我哋将佢叫做 Gnosticism 吓 ，Gnosticism。Gnosticism， Gnosticism 呢啲 Gnosticism 或者我哋叫人做 Gnostic 嘅時候咧，呢啲人咧佢係唔係唔信神嘅，佢係信有神嚇，但係咧佢係用人嘅思想嚇，用自己嘅喜好，然之後加入一啲哲理，加入一啲文化，建立咗一套信仰。嘅方式，呢啲信仰咧，其中有好多唔同嘅表現嘅，譬如話，其中一個最常出現嘅就係佢哋會將所有物質嘅嘢啊，所有 matter 咧，都 physical 嘅嘢咧，係當係 evil 嘅啊，凡係物質嘅嘢咧就唔好嘅。佢將人咧係睇成我哋嘅靈咧係被呢個物質嘅。physical 嘅身體所纏繞住，我哋嘅靈魂咧係要尋求解放嘅，啊要從呢個身體解放出嚟。喺呢幾廿年嘅生命裏邊，我哋嘅靈魂活喺呢個身體裏邊咧係好痛苦嘅，啊所以對呢啲Gnosticism 嘅講嘅教導咧就係喺呢個現世咧，其實咧係一個好唔開心嘅時期，啊係我哋嘅。靈魂是被肉身所纏的，我們需要解脫的時候，所以也都因為這些想法，這些想法也都滲入了希列家的哲學，所以他們可能會主張是一些很出世的態度，因為對他們來說，現世的一切的東西，肉身啊，所有物質的東西，都是不好的。咁呢個諗法咧，都出現咗兩個極端嘅，一個極端咧就係好明顯啦，就係極端嘅去抑壓物質肉身上邊嘅一切，可能係好克己，所有物質嘅嘢，甚至係食嘢都唔食嚇，咁嚟到去生活，嚟到去克制自己嚇，呢個係一方面嘅極端，呢個係好常有、好常見嘅一個情況。另一個極端咧就係。既然呢個身體係唔重要，既然現世所有呢啲嘢唔重要，咁呢啲嘢我哋唔使重視佢，我哋可以縱容我哋嘅慾念，好多唔道德嘅嘢咧都照做，因為呢啲嘢做咗咧係冇關係嘅，呢啲嘢全部都係虛假嘅，咁變咗帶嚟咗一啲道德嘅問題啦，咁所以呢啲Gnosticism咧係成為咗初期教會嘅一啲令佢哋感到好頭痛嘅問題，但係我哋可以見到。就係之所以 会有这些 Gnosticism 的出现呢，那个症结就在于是人是离开了天主的启示和教会的教导，而去用人自己的那套思想和一些哲理，或者他的文化，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文化，来到去建立一套他觉得是很好的信仰的方式。其实这个就是骄傲，这个就是人的骄傲，就是说有圣经有教会的教导，他们不去跟随，他就去中间有一些他就用，就是一些他讲话有神的存在，甚至他信有耶稣，他的教导里面讲的很多东西他都会讲，但是呢他渗入了很多希腊的哲学或者一些罗马的文化，去想出一套他自己的信仰。而这个问题不单止存在在当初教会早期教会，在今日都存在着，今日亦都有很多 Gnostic 的人呢，是他自己生长在这个基督Christian 的家庭里面，白人，即我们加拿大人，北美洲人，即很多这些我们见到不少的，我们是移民，即我们不是很清楚知道这些东西，但是你发觉有不少的加拿大美国人，他们本来是百几二百年都是在这个生长在这个基督徒的传统里面，但是到了今天呢，因为很多的冲击呢，他们用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乎呢有所谓叫 New Age， New Age 的很多的 religion， 他们会用人渗入了人的想法，去用很多的好像是好的东西，默想啊，一些哲理啊，一些文化啊，一些音乐啊，甚至是运动啊，瑜伽啊，甚至太极啊，很多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他们是将这些东西全部加埋炒埋一碟呢，就成为了一个他们的 New Age 的宗教，然后他觉得呢是透过这一套的信仰的方式呢，是他不需要跟随那些这样的二千年的教会，这些框框是控制着他，他觉得他自己去创立他的一套他觉得很 comfortable 的信仰的方式，而在这个默想里面，在这个做这个瑜伽的时候，是觉得很 relax， 觉得真的跟这个宇宙万有融合在一起，很多这些东西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这些也都一样在今天都用不同的方式是 表现出来，不单止在西方，不单止在美加，在我们自己香港，在这个中国的文化里面一样，因为这个问题根本上不是一个美国白人或者黑人的问题，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的问题，人就是这样，人就是骄傲，是不愿意服从，不愿意跟随，他觉得教会是控制他，于是乎你看到就算 在我们自己香港人，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都有很多是混合了，用这个瑜伽、道家，或者这个佛教，然后加上一些运动、太极，很多的东西呢是直形成一套他们的宗教的信仰里面所做的事，然后他觉得这些东西是令到他跟这个真理去接近，还有帮助他去修炼，他越练就越去到一个越高的境界，这个就是我们都见到的这些东西。其实无论 Gnosticism， 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 New Age， 因为刚才我所讲的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的这些所谓宗教，其实都是源于人的骄傲，他是离开了天主的启示，圣经，天主的话语，是天主默感他的亲自基于爱而启示他自己给我们的，而这个启示是流传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在这个传统用正确的方法来到去明白他所启示的说话，然后由耶稣基督所建立的从百多禄中途十二中途传递下来的这个教会，去将这些教导话给我们听，这一大套的东西人呢是不愿意去跟随，就反为呢是自己去用自己的理解呢，自己的智慧呢来到去建立一套自己喜欢的 那一套信仰。这个就是人的骄傲所带来的祸害。在当时的阿弗所的教会呢，亦都出现这些异端，这些无稽的传说，无穷尽的祖谱，透过这个祖谱的研究呢，带来了很多无谓的空谈，但是呢在里面呢引申了很多的人为的道理。这些呢就是保禄所关心的。异端的道理呢是带来分化的，是容易流于空谈，但是天主的真理和真光是带来爱的。爱是立人的，爱是发自保禄所说纯洁的心，光明磊落的良心。我们的良知是要 well formed，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知，但是你的良知如果在你的骄傲、你的反抗、你的不服从里面，你很容易去跟着这个俗世，被俗世所form了你的不正確的良知。所以呢我們要在所以除了有這些純潔的心、光明磊落的良知之外呢，他也說到就是真誠的信仰，真誠的信仰。我們的 faith 呢要是真誠，要是在天主所啟示，剛才我所說是由他所教導的他的話語，在這個傳統正確的看法裡面來到去明白，然後在教會的教導裡面，这个基督建立的教会里面，我们去领受这些真理，那我们就有这个真诚的信仰，于是乎我们就能够真的有这个用爱来到去做人，来到去立己。之前我所讲的 Gnosticism 呢，很明显地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骄傲，就是因为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喜欢这一些，我用这些我喜欢的方式来到去信天主。但是信天主不是你喜欢定不喜欢，天主是绝对的真理，所以他都将他自己是启示给我们知道。而当我们跟随我们自己的喜爱的话，这个就是人的骄傲了。他里面提到法律，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人说是不是真的保禄写的，他会肯定法律的重要性。其实保禄并没有去低贬法律的，保禄对保禄来说法律本身是好的，保禄也看到就是法律是去让人知道什么是罪，然后将人是引向基督。但是如果我们是义人的话，我们特别在现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跟随圣神的引导而行事了。就好像保罗在这个加拉达书这个Galatian 的 5:24 那里，他有讲到就是那些义人呢已经是把肉身和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呢，根本上就不需要再活在这个法律的权下了。在这个新约时代，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救恩已经来了，而且特别是派遣了圣神，在今天是圣神带领我们教会，推动我们教会，就好像刚才我们 Anis 带我们出欣赏那首歌一样，我们看到圣神的重要。如果我们真的活在圣神里面，根据圣神的引导而行事的话，我们应该会是把肉身同埋邪情同埋私欲呢一切都愿意咧，系将佢钉死咗喺呢个十字架上面。唔系话你自己话我系跟随圣神噶啦，咁所以咧我系 OK 嘅咁啊。呢个系你话啫吓，但系你系咪真系咧？你系咪真系好似圣保禄所讲，你将你嘅肉身同邪情同埋私欲都跟随耶稣一样，系钉死喺呢十字架上边咧？呢个就决定咗你系咪真系跟随圣神。无可否认，真系跟随圣神行事嘅人系唔多吓。就算嗰啲愿意去跟随圣神而行事嘅，佢哋间唔中亦都有跌倒嘅时候，有间唔中有唔跟随圣神嘅时候。咁呢一个耶稣系知道嘅，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佢派遣咗圣神，佢要求我哋跟随圣神而行事。佢亦都知道我哋系因为人性嘅软弱， 我哋嘅偏欲私情咧，我哋系有阵时自己离开咗圣神都唔知道。咁所以佢俾咗我哋圣言同埋圣事啊，俾咗我哋教会，等教会同埋呢啲启示系一路咁引领我哋。而当我哋跌倒嘅时候，当我哋离开咗圣神嘅时候，透过圣事啊，我哋继续咁去过渡，继续咁去圣化自己。最重要就是你自己愿意谦卑，愿意服从，接受这个教会这一套。刚才我们所说的 Gnosticism, New Age 这些人，他就是不谦卑不服从，这些他所建立的这一套信仰，其实就是基于他的骄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去寻求美善，纵使有圣经，我们愿意去跟随圣神，有圣事的帮助，一个人是不得的。信仰永远都是一个 communal 团体的事情。所以耶稣来到是要建立教会，建立这个 community。我们自己去寻求圣善，寻求这个holiness 是不得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团体里面。但是团体太大，有时是没有那种紧密性。我们大家都属于教会这个团体，但在教会里面还有一些小的团体，可能你是加入一些 community， 譬如说 Opus Day 可以是一些 lay people 去参加的 community。 如果你是神职的话，你是这个 Franciscan 或者这些东西，你可以加入这些这个 religious order。 Community 是帮助我们去继续在这个圣神里的引导之下来行事的一个好的方法。之前Louisa有讲到这个Fountain of Love and Life， 我自己退了休眨下眼十年了，即我不知道为什么一退了休，天主圣神就将我引领了去在这个生命恩泉里面 做事情。但今天看回头，这个是天主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恩赐来的。生命恩泉就是一个这么好的，就是一个这样的 community。今日未曾係佢，仍然係發展緊，仍然係去希望達到呢一個理想。但係呢一個係難得嘅天主賜俾我哋，特別係多倫多啊，同埋呢個北美洲嘅華人嘅一個非常之好嘅 lay community 啊。因為教會喺呢個繁義之後，佢特別推動嘅就係 lay people， 我哋大家係去做福傳。因为天主教教有一个很弊的地方，就是我们太惯是要去望着神迹，等神父主教他们带领我们。于是乎这个教会呢，是很容易是一味只是很 passive 这样是去等人家带。但是当神父主教神迹越来越少的时候，那就有问题了。这个就是今天的境况。那变了，所以凡义天主已经看到，就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推动教会是有这个 lay apostolate， 鼓励啲 lay people， 好像我们这样，大家是去做福传。那这个教会是从那个根基上面开始，那就有活力。那在全世界呢，真真正正华人天主 教友里面的 lay movement 呢，照我所认识的呢，就是生命恩泉这个。香港或者哪里，他们都没有这个生命恩泉做得这么好，在这方面。而生命恩泉到现在都未够好，他仍然继续要去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紧密的 community。 但是我看到天主是在带领这个 community。 刚才 Louisa 讲说我们 Walkathon 今年特别的一个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在天主的带领之下，生命恩泉他一路咁多年，十几年一路咁发展，越来越紧密，成为一个 lay community， 做紧好多嘅福传嘅工作。但系今年有一个好大嘅突破，就系我哋去奇迹地揾到呢个地方可以做我哋嘅永久嘅会址。但系生命恩泉本身系冇钱去买呢个地方，但系有一位大嘅 donor 咧，佢系愿意促成呢件事。但是生命恩泉仍然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了，因为这个大 donor 的缘故，是奇迹地出现，这个天主的天使来的，他做了真的很难得的这位 donor。 但是我们仍然要去筹到个款项来到去 買到呢個地方。咁所以今年嘅 Walkathon 咧，其中一個好大嘅目的，亦都將個目標提高咗少少咧，就係因為佢哋需要錢去買呢個永久嘅會址。咁所以大家大力支持啦嚇。裏邊佢有提到嗰啲罪行嚇，佢話佢列出嗰啲罪行咧係同保禄在其他书信所列的呢都是 类似的。而在这里你看到呢，就是他大致上是跟随十诫的次序去列出那些罪行。其中提到 为行蓝色的，这个呢是指和性恋、这样的意思。圣经无论是新约定旧约都将同性恋呢是视为一个严重的罪行。在那裡，在這裡我列了新舊約的有關的章節，在右手邊那裡是列了給大家，這些全部都是很清楚地聖經跟我們說同性戀是或者在這裡聖保祿所說的為行藍色的，這些呢是嚴重的罪行來的。保祿說，他說這道理是按著真福的天主所托给我的光荣福音而宣讲的。在这里他是重申主耶稣在这个大马士革的交托，他是天主所托，他是按照真福的天主所托。他这个托什么呢？就是主的交托，在这个大马士革的时候耶稣是交托了要他做这个外邦人的宗徒那個使命去傳福音。所以在這裡特別提出 他自己本身這個作為宗徒的使命和他的權力，因為這個是耶穌的交託來的。他叫這個福音做光榮的福音，因為呢福音呢是記載著天主是怎樣基於他的大愛是願意自我啟示自己同埋交出自己，所以呢個的確係一個光榮嘅福音。因為頭先我哋講話呢啲 Gnosticism 啊，就係人咧喺呢個幽暗裏邊，我哋靠自己嘅智慧，喺呢個俗世裏邊，一般人嘅我哋嘅文化或者各樣嘢咧，係好容易我哋失落。但係我哋每一個人，無論係乜嘢嘅文化嘅人，我哋都有呢個尋求創造者。我哋嘅來源嗰個需要啊，咁但係咧，多數人都喺呢個幽暗裏邊靠自己嚟到尋找，於是乎咧，好容易迷失咗，走失咗路。咁天主唔想我哋迷失咗，所以咧，佢係特別係揀選咗以色列，透過佢哋嘅呢個民族，佢哋嘅歷史嚟到去自我啟示佢自己，俾我哋等我哋知道佢係邊個，同埋我哋應該點樣走呢條路，點樣去做人。不單止是這樣，而且呢他明白到人的軟弱，明白到人的罪惡呢，然後呢是他派遣他的聖子來到，是透過耶穌基督是交出他自己而天主的大愛呢是特別是彰顯在他的創造和耶穌基督的救贖工程裡面，從法律開始是完結於耶穌基督的犧牲、死亡、復活和升天。如果我哋大家真真正正明白呢啲道理嘅話咧，呢啲福音嘅道理嘅話咧，你都會好似保禿一樣，叫呢啲福音咧做光榮的福音嚇，因為咧呢個福音嘅喜樂咧係的確係非常之緊要嘅嚇。我哋真真正正明白到嘅話咧，你真係會愛不釋手，同埋咧係覺得呢個係你終於揾到呢個寶藏啦嚇。好，我哋今日咧係到呢度為止啦。我哋就剩翻今日，我哋跟住呢個時間咧，就係做呢個 group time 嘅時間。